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好高兴今日有机会同大家喺空气中一同敬拜我哋嘅主，我哋嘅神。让我哋有机会继续去研读哈巴谷书。今日我哋会一齐睇一睇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至到十一节，苦难嘅奥秘。或者开始嘅时候，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喺呢个疫症期间，仍然有机会喺空气中，大家一齐敬拜。我哋恳求天父怜悯美国，怜悯呢个世界，叫呢个疫情早日可以终止，叫我哋能够喺呢一个嘅艰难嘅日子里边，更加识得去仰望神。虽然有好多苦难嘅问题，我哋唔明白，但我哋相信你亦都会祝福我哋。特别纪念到喺医院里边工作嘅医务人员，求你加添佢哋嘅力量，俾佢哋有智慧。有能力、有忍耐、有健康，去医治那些有疾病的人，也都愿意有疾病的，特别是一些在深切治疗室的，叫他们都能够早日康复，又用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羔羊的血是 Peter DeVries 所写一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小说里面讲到 Don Wonderhoop 是一个中年的牧师，他11岁的女儿不幸患上了血癌，经过大家一起努力的祷告，终于神迹出现，一个陌生的人竟然之间是跟他女儿的骨髓是吻合的，以致他又愿意捐赠这个骨髓帮助这个女孩子救回一命，手术进行顺利成功，身为父亲的 Don 当然非常开心。出院那天，他特登是买了他女儿最喜欢吃的蛋糕，就拿着个蛋糕开开心心去医院准备接他回家了。怎不知去到医院之后才发觉，原来在一日前有一种罕见的病毒入侵医院，他女儿刚刚痊愈，抵抗力、免疫能力非常低，竟然之间感染了，而且身体的情况急转直下，就在他抵达医院前一刻，他的女儿就是离开了世界。作为父亲的Don极度悲痛愤怒，他愤然离开医院，回去自己侍奉的教堂，面对着圣堂一幅耶稣的肖像，他生气上来，猛然地将个蛋糕劈落去耶稣的像里面，大声地说，神啊，我不能够饶恕你，为什么你竟然这么无能，我是被你呃了。或者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不禁会问，为什么一个牧师会这样对待神，不公、不敬、不信？为什么他竟会这么愤怒又失去信心？难道他不知道他的女儿已经去到更美好的家乡，在耶稣基督的怀里面？或者当你就是个当事人，当你遇到这样的遭遇的时候，或者你会比较体谅和同情这位牧师的感受。王明道是中国著名的传道人，后世人称他做信心的英雄，铜墙铁壁，他隻手空拳抵挡政府和三字教会的逼迫。但当他1955年被捕下狱，在狱中受尽诸般的虐待和洗脑，竟然之间低头签了这个悔改书，承认以前所作的都是错误，出卖了他自己的主来换取出狱的自由。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王明道这个这么敬虔的基督徒竟会如此的软弱，出卖了自己的主，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自己的信仰？虽然后来他出了去之后，一年之后反悔，又被困在狱里面有23年之久，但是始终他为到这一次的软弱非常的内疚。我们会问，为什么一个这么坚强的信徒的牧者在软弱的时候 会这样跪低呢？但如果我们置身在王面到当时的环境，或者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感受。事实上我们发觉在圣经里面，不少英雄，所谓信心英雄，都好像 Don Wonderhook 和王明道一样，在极度痛苦之际，不禁对信仰提出质疑，对上帝提出抗议。譬如好像诗篇第七十三篇，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诗篇七十三篇第三节到第七节，诗人有这样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殃。看那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诗人走到人生的谷底，又看到社会的不公平，国家的沦亡，不禁会问，为什么？其实质疑不是完全消极的。当然，当一个人开始起了怀疑、质疑的时候，是可以叫一个人离开神，但同时怀疑亦都可以说是信心的种子。就好像 Philip Yancey 说的， The doubt is the seed of faith。问题就是当一个人提出质疑的时候，他得不得到人同情、体谅、鼓励、安慰，亦或他遇到是责备、打压，以致逼他走去更消极地步。相反的，好像诗人哈巴谷书或者是约伯，他们的怀疑就带到他走近神。正如好像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才是真正体验到你。或者我们来看看哈巴谷的先知怎样去面对这个困境，和他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至到第四节，神的道是莫测的。先知哈巴谷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当先知目睹他眼前所见的一片惨淡，看一看周围是什么，要看一看他怎样形容，强暴、罪孽、奸恶、毁灭、争端、相斗。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兴起，到处肆虐，打仗之声不绝于耳，而犹大国内充满了强暴、奸恶、罪孽、相斗，你打我，我打你，一片混乱，先是内斗，更有外患。做皇帝的做了一阵间就被人推翻，巴比伦三陷这个耶城，围城超过二年，饿死无数，尸骨成山，陷烂都是毁灭和强暴。作为一个先知，眼见神的角度，自己的家园弄到一个这样的程度，这样的地步，禁不住向神问出两个问题。为什么你不听我祷告？我不是为我自己的安危求你，我是为你的国度，是为你的子民哀求你。你的子民受到羞辱，被践踏，我呼求你，为什么你不应允？为什么你好像漠不关心，充耳不闻？你是聋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看不到你的子民搞成这样的地步？律法放松，无法无天，公理也都不显明，全无公理，恶人围困义人，公理颠倒，为什么你好像盲的一样？你看不到，你不理，你好像完全不关心。其实哈巴谷眼见的情形是不住的，在历史里面重演，不住的情形在我们眼前。据大半年了，香港处在一个同一的处境，日日在电视镜头里面所看到的，岂不是哈巴谷所形容的吗？打斗、暴力、虚谎、欺骗、打压，日日上演。基督徒的祷告好像打空气一样，神好像看不到，亦都不理会， 在教会里面彼此斗争分裂。而美国呢，虽然我们看不见街上的催泪弹，但在政治舞台里面也都是斗过你死我活，教会也都是分裂。这些已经不是新闻了。不过最令哈巴谷惊讶的就是神给他的答案。当他质问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回答他。第一章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不属自己的住处。令哈巴谷没办法接受，令他非常惊讶的，原来神竟然之间是幕后黑手，用残暴的尼布甲尼撒作为他的工具去打压自己的子民。其实不单止哈巴谷不明，很多的圣经的作者都是不明。譬如约伯记就是讲约伯提出一个质询，约伯一下子失去了他的家财、家庭、子女、尊严、健康。没错，根据约伯记第一章，我们所看到是撒旦加害于他，但撒旦之所以能够出手，是神压了头他才可以做的。所以他的妻子就对约伯这样说，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丢弃神死了吧。为什么约伯的妻子会这样的回应？其实想深一层，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亦未尝没道理。为什么？基督教相信神是一个万物的主宰，所有东西都在他脚下，包括疫症，包括历史里面的转体，全部在他脚下，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甚至撒旦或者任何的恶势力，如果不是得他准许，他都不可以做任何事。他们全部在上帝的脚下，没有他同意，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神不单止是拥有主权大能的上帝，他亦是一个慈爱怜悯的上帝，他不会乱来的，他不是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于是我们又有一个疑问，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呢？就好像诗篇第73篇诗人说，为什么恶人常享安逸，而我们就终身受惩治，受尽苦难呢？于是有不少人就解读了，上帝既然是不会乱来，亦都不会枉罚义人，所以一切的苦难从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逻辑看来，就梗是我们犯了罪了。所以约伯的妻子就对约伯说，你还以为你自己是纯正吗？如果你自己是纯正，上帝又怎会无端端加害于你呢？所以他的答案就是，一定你犯了罪。假如之间你真的没有犯罪，你是纯正的，而上帝又降灾祸给你，这样的上帝值不值得你去信呢？不如丢弃死了吧。约伯不同意他妻子的看法，所以对他说，你说话像愚幻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可以从神手里面得福，也不可以受祸吗？约伯这句说话令我们震惊，上帝赐福给我们，上帝亦都是赐祸给我们。我们仍然有个问题，上帝怎会赐祸给我们？没错，他赐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感恩，但赐祸，他不是一个仁慈的上帝，为什么竟然之间可以降祸给他的子民呢？这个就是基督教对苦难问题的所在。如果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至十一节，我们就发觉神的道、神的所行的事情，是很多时候是被人误解的。就因为这个矛盾，引起不少的人对上帝的道、对上帝做事的方法，甚至对上帝自己误解，包括以色列民、世人，甚至是哈巴谷先知自己。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五节至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暴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 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炮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兵马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爪食，都如强暴而来，定住念的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磨砂。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族女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是丰满言数过，愿为有罪。首先我们看看那些以色列人，那些的宗教人士，那些所谓神的子民，怎样误解神的道。这一段就是神给哈巴谷的回应的。第五节就说，他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你们就是什么人？就是那些以色列民，那些的宗教人士，就是那些的上帝的子民。主耶和华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列国这个字，希伯来文是巴格焉。有趣的地方呢，如果我们看看七十四本，就将这个列国这个字呢译为轻慢的人，英文叫 traitors。 事实上在这个死海古卷，就是那些困难社群，他对这个字 Begonim 这个字呢是解做虚假的人， Man of falsehood。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一节，保罗引用哈巴谷书的时候，保罗就是引用了这个七十四卷的看法，他就这样讲法，他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在七十四卷呢，就不是叫你们向列国人观看，不是列国的人观看，你们是向这些轻慢的人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究竟虽然有人告诉你们，告诉什么呢？是讲什么呢？你们总是不信，是不信什么呢？使徒行传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告诉你们，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住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所以第五节的列国这个字是有相关语的，一方面呢，神是对着那些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列国，列国就是整个世界啦，他对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不要只是看自己，不要以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是神的子民，整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这件事，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成为一个不信的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去钉十字架是救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们不信，所以保罗就告诉你们，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不信神的爱子是为我们所有的人是牺牲，信的人就得永生。但是犹太人不信神，轻慢神，结果带来灭亡，神就乐意利用加勒底人将以色列人灭了。昔日如是，到了保罗的时候亦都是如是。神在旧约兴起加勒底人，以色列人亡国，在保罗的时候，神使用罗马帝国在公元后七十年将耶路撒冷完全的打坏，完全的毁坏，将圣殿拆了，但以色列人总是不信。今天教会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以为自己被人圣洁，被人优越。尤其是在美国的信徒，欧洲的信徒，神岂不是利用这个疫症叫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叫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不要靠自己强大而自豪。我相信在瘟疫之后，这个世界已经是不再一样的世界， 和几个月前的世界完全不同。美国也都 不像几个月前的美国一样。我们怎样去解读神的道呢？对一帮信徒来讲，这个是极大的挑战。以色列人称为神的选民的，他误解了上帝的道，不明白。我们再来看看神的道，不单止是那些以色列人所谓神的子民误解，世界的人也都误解神的道。加勒底就是象征这个世界的人，第十一节，他以为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蔓延数过，显为有罪。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就是神，掌管宇宙一切。他们以为可以用他们的智慧、军力、科技、财物任意妄为，去横扫世界，通行遍地，占据不属自己的住处，以为枪杆子就是权柄。他以为拥有这个的核弹、飞弹，拥有这个的航空母舰，拥有这些所有的导弹从远方而来，飞跑如鹰的机会。他以为可以强弩两夺万民，讥诮其他的君王，笑话首领，一切的障碍都难抵挡他们的攻击，以为世界就在他的手下。他们误解了神的道，他们只不过是上帝的工具，他们没有任何的权柄。巴比伦短短几十年就亡了国，因为他们不在上帝面前谦卑。结果怎样？好像风蔓延扫过，一阵风吹过了就完了。国家如是，个人如是，大企业如是，他们自视过高、高傲。话在今次的疫症，叫美国人了解到，我们以为我们的科技、医学了不起，不可一世。短短几个月，将整个世界中心的纽约市翻天覆地的改变过来。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谦卑。It is a wake-up call for all the arrogant Americans. 最后，先知也都误解了神的道，和那些高傲的巴比伦人不同，和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不同，他所提出的质询是上帝公义的问题。十二节，耶和华你是圣者，你眼见你眼不想看那些邪僻，不看奸恶，不行诡诈，为什么你不理呢？为什么你会竟然静默呢？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利益，他所关心的甚至不是国家的利益，他关心的是上帝的公义、神的圣洁问题。他的问题，他没有办法理解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让他眼见这么多邪僻的事。他不明白什么叫等候，他不明白。到了第二章的时候，神就强调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上帝的道，上帝的子民不明白误解，世界上的人好像加勒底人不明白误解，连先知都不明白，不知什么是等候。神的道是一个奥秘来的，神的道是被人误解的，是吧？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段圣经《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至十四节来了解这个奥秘。所罗门王在这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莫强而吃喝快乐，在劳碌中享福，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份，上帝给他的恩典。所罗门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苦难是一个谜， It's a mystery， 我们没办法能够参透，我们也都没办法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会容让这些的苦难在他自己的子民当中。为什么我们会见到公义没了，邪恶充斥，他又好像很不理，这个奥秘。第二， 虽然我们不明白上帝的作为，但我们确信他是一个创造者，神造万物，各按其时，万有的主宰，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有时，哭有时，笑有时，相聚有时， shelter in place 有时，人生就是这样。虽然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所罗门王告诉你，他既然间是主宰，他的 timing 也是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美好的意思是 beautiful， 在上帝眼光看来是最好，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明白，甚至约伯都说我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一个创造者，是拥有主权，同时我们也相信他是一个慈爱满有恩典的神，我们就会知道每一件事情发生不是意外的，不是不幸的，是有意义的，是一个机会。问题我们不是问 why， 我们是问 what。 当我们问 why 的时候，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我们是问神啊，你想我怎样，在这个疫症里面你想我做什么。这个世界或许经过疫症之后很不同，教会也都很不同，但我们会问神啊，在这个时候你想我做什么。我们不是问 why， 我们是问 what。 我就见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看到原来这个是一个的使命来的，或者他会替人去做些口罩，或者是去跟人买菜，或者是去老人家里面服侍，或者可以有机会去分享他们自己拥有的物资。总而言之，我们会问神啊，在这个时候你想我们做什么。我们是问 what， 不是问 why。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做呢？如果我们问 why， 有个使命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问明天怎样啊，后日怎样，我们会问今日怎样。圣经说人人吃喝在他劳碌中享福，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份。今日我们有生命气息，我每日早上起身就发觉还有生命，还没染到这个疾病，我就存感恩的心，好好活着今日。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害怕，我们怕错了对象，我们怕取得我们身体的病菌，取得我们身体的一些强权。我们竟然之间不怕他又取得身体又取得灵魂的上帝。总而言之，传道书就告诉你，神所做的一切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是要叫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苦难仍然是一个奥秘，我们不明白，但我们不是问 why， 我们问 what。 上帝解决苦难的问题不是给我们一个理性的答案，一个哲学的答案，就算我们知道又怎样。一个人在苦难里面最需要两样东西，最需要两样什么？盼望、同情、体谅。十字架就是盼望、同情、体谅那个总归，因为十字架是上帝自己成为了人，受尽人间的痛苦，以致他能够明白我们的痛苦。上帝解决苦难的方法不是给我们一个的哲学性的答案，一个神学性的答案，而是给我们一个教牧性的答案，就是他自己成为受苦的仆人，以致他能够了解、同情、体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份。好，今天我们在哈巴谷书看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讨论第二章，或者是第一章后半卷，看一看 这个哈巴谷怎么继续看思想这个苦难的问题。我们同心再祷告，天父，我再次多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哈巴谷书里面看到神的道是一个奥秘。我们不是问 why， 我们问 what， 以致我们人生是活得更加精彩。你帮助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